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典。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小朋友，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有人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有人会在端午节的时候观赏别人划龙舟。小朋友，也许我们最喜欢玩的一件在端午节可以进行的活动，就是在正中午的时候把鸡蛋在地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平面上立起来。诶，对，这就是所谓的端午立蛋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小朋友，你还会想到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吗？在今天的节目里，糕点姐姐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她是米雅姐姐，好久不见的米雅姐姐，她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一件端午节我们很少很少会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嘿，等一下在节目里即将为你揭晓。今天是端午节，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向都很喜欢邀请收听节目的大朋友以及小朋友在节庆的时候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因此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要来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首先要先来欢迎这一位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做特别事情的特别来宾，欢迎米雅姐姐。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米雅姐姐。
哇，我们的米雅姐姐声音好有气质哦，根本就是一位文人，是一位诗人呢。今天呢，其实我们要邀请米雅姐姐来到节目里，就是要做一件跟平常我们在端午节当中比较少会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米雅姐姐，
就是吟诗作对的吟诗啦。
哦，是你跟我吟诗，然后我跟你作对吗？哦，不是，不是那个。
糕点姐姐太幽默了，
不是那个作对啊，不是要跟我们的米雅姐姐唱反调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真的要来读一些跟记录或者是跟描写端午节相关的诗词，对不对？
对，
嗯，我们的米雅姐姐呢，其实是你是中文专业毕业的嘛？
对，我是中文专业毕业的，而且很喜欢中文。
哦，那你喜不喜欢诗呢？
喜欢。
那你会不会写诗呢？
会。
哦，糕点姐会这样子问呢，就是因为很希望米雅姐姐在之后的节目里还可以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赏析，跟我们分享一些非常不错的诗词，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到米雅姐姐自己创作的诗。不过我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嘛，所以还是要先请米雅姐姐带我们来读几首自己很推荐的诗词。首先第一首，米雅姐姐，你想要跟我们推荐哪一首诗呢？
好，今天要跟小朋友介绍的是唐代的诗人文秀的端午。
哦，他的名字就叫做是文秀。
对，他的名字就叫做文秀，姓文名秀，
文章的文，然后是秀气的秀。
对，
这首诗你说它的名字就叫做是
端午。
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请米雅姐姐来为我们读端午这首诗。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
这首诗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只是对我们来说，对大朋友跟小朋友来说好像都比较陌生一点点，不是我们平常读得到或者是学校会教我们背到的那些诗词。
对，因为文秀这位诗人呢，可能他不是很有名的大诗人哈，所以你可能很少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写的这首端午呢是非常应今天的节庆的。
嗯，他之所以应景是诗里头写到了哪一些部分呢？
譬如说他第一句就讲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他说端午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又是为什么设立的呢？万古传闻未屈原，那千百年来的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于是这位诗人文秀呢，他就站在楚江上追思，看到眼前一片烟波渺渺，空空荡荡的， 他就笑了。他为什么笑呢？他说不能洗的直成渊。他说这么宽阔的大江大水，难道就不能包容一颗爱国的心吗？怎么不能够为这个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臣屈原洗刷他的冤屈呢？
哇，这样听起来其实是一首我觉得情绪情感非常强烈的诗。
对，
我觉得他这样听起来啊，好像文秀这个唐代的诗人非常非常的心疼屈原的遭遇，所以就觉得屈原是带着很大的冤屈跟很难过的心情，所以才投入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文秀就觉得为什么滔滔的江水都没有办法来洗清这样子的冤屈，广阔的大江都没有办法包容一颗爱国的心。
对呀，所以有人说文秀这首诗非常的有力量哦，就是刚刚糕点姐姐讲的，她非常为屈原抱不平啊。
那么米娅姐姐，你自己帮我们的小朋友挑选这首诗的时候，是用着什么样子的心情，所以想要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首端午呢？
首先呢，他就告诉你了端午的由来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那这里也有告诉你说，他是就是暗示你他是投江而死的嘛，哈，这一江楚江就是刚刚糕点姐姐讲的汨罗江。那屈原投江而死，那到底是有罪而死呢，还是冤枉而死的呢？这里告诉你他是冤枉的，他就是为了要我们讲死谏，哈，就是向当时的皇帝说我愿意以死明志。好，所以他等于是包括了你认识端午的最基本的认识，在这首诗里面都可以得到。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首诗，很简短的诗，我们 不可以说它是很简单的诗，只能够说它很简短，用的字数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啊，就把屈原这样好像他最后我们最熟悉的那一段很悲壮的故事就写进这少少的几个字里头了。
对呀，它是七言绝句嘛，所以是才28个字而已。
哇，所以古代的诗人真的是很厉害，现代的诗人其实也是很厉害，因为一直在努力的用一些非常简短的文字把一些很深的情绪表达抒发出来。诶，不过讲到端午，其实我们会想起屈原这个人之外呢，后来也因为屈原的事情，所以衍生出了好多好多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端午节的活动啊，比方说吃粽子，比方说划龙舟。那么接下来米娅姐姐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诗，据说啊，这个诗句里头呢就刚好有提到划龙舟的活动哦。
对，他第一句就提到了划龙舟啊。这首呢，米娅姐姐要讲的是北宋的诗人，他叫做于禁。那这首诗的诗题叫做端午日祭酒数回都关。这首诗是这么说的：龙舟真快楚江滨，钓区谁知特创神。家酿祭君须明丁，古今贤见独醒人。
这首诗呢好像也不是我们普通平常的时候曾经读过的那些诗词啊。不过今天我们读的这一首端午日祭酒数回都关，哇，这个名字好长哦，而且也并不是很好理解。只是呢，我觉得它的诗词内容呢，我刚刚听了米娅姐姐读啊，我觉得它还蛮生活化的，请米娅姐姐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诗词的意思。
好，从诗体来看呢，它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呢祭酒给一个他认识的人啊。第一句他说龙舟真快楚江滨，是说楚江上的龙舟进度呢争先恐后，为的是什么呢？钓屈谁知特创神，为了要悼念屈原。在这个时候呢，人们的心里面都特别的悲伤。接下来第三句，家酿祭君须明丁，我把家酿的美酒寄给您，你要喝的酩酊大醉。为什么要喝的酩酊大醉呢？古今贤见独醒人，因为古往今来人们都不愿意见到独自清醒的人，意思是说 屈原是那独自清醒的人，我寄酒给你，你也不要太清醒吧。
哦，原来这个诗的题目啊，说到端午日祭酒给某一个人，这个祭酒真的就是邮寄酒，可能是一壶酒一瓶酒给他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有趣的。但是最有趣的是在米娅姐姐刚刚解释这个诗，说到这个诗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寄了可能一壶美酒给我很好的朋友，希望我这个朋友呢喝的人生不要太清醒，因为好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像醒着的那个人啊要来面对人生当中许多可能比较苦难的事哦，可能比较丑陋的事情，所以呢还是不要太清醒，这个人生呢还是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似乎听起来会比较快乐一点点。诗人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呢，米娅姐姐？
对，诗人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但是米娅姐姐要跟小朋友说，你还不到喝酒的年纪哦，
千万不要随便尝试这种不清醒的感觉。不是啦，其实喝酒呢在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说可以喝酒或者是不能喝酒吗，米娅姐姐？
有说可以喝酒，但是呢就是要适量。对，
其实像现在有一些医学的根据哦，是根据大人的身体状况，有时候呢喝一些还不错的酒，那对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对于天气很冷的时候保暖呢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但是不是说小朋友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喜欢上喝酒这件事啊。不过针对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二首诗端午日祭酒数回都关这首诗，米娅姐姐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啊心里头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忧伤的哈。我觉得端午节写诗的诗人呢其实都是抱着一个为屈原抱屈的心情啊。龙舟真快楚江滨，钓屈谁知特创神，其实他就是在讲说龙舟进渡就好像回到那个时候他们划船想要把这个大诗人打捞起来，希望他还活着，或是说如果不是活着起码我们也可以打捞他的尸体吧，但是呢没有机会，所以他们才会丢粽子下去
啊。这首诗这样子听下来啊，真的像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我们不说端午是佳节，也不说我们要来欢庆欢度端午节，因为其实端午节它是一个纪念屈原然后蛮悲伤的一个日子啊。不过呢听到屈原的故事，我们也要来想一想，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天赋独特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很珍贵的，每一条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邀请小朋友，邀请米娅姐姐，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独一无二的你。歌曲过后继续的请我们的米娅姐姐跟我们分享非常具有意义的端午诗词。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都是神美丽创造，你是独一无二的孩子，感谢神创造了你，
我们各有不同的样貌，都是神美丽创造，我是独一无二的孩子，
这首歌曲呢在今天我就想要送给我们的屈原了，歌名叫做独一无二的你，也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以及我们今天节目的特别来宾米娅姐姐分享这首很有意义而且十分好听的歌。那么米娅姐姐，我们前面从这些诗句来看呢、我们其实也感觉得到，也可以发现在古代的诗人面对到端午节这样子一个节庆的时候呢，即便这首诗他有写到龙舟，然后好像写到龙舟是 争竞，好像龙舟竞赛要有很快的速度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这首诗它也不是一首快乐的诗耶。
对呀、啊、我们从刚刚第一首到第二首你都觉得那个情绪不是很快乐的。
嗯，对。不过呢这首诗它最后啊其实用一种我觉得是蛮讽刺的方式，就说我寄酒给我的朋友，希望我的朋友啊不要太清醒哦。这个呢好像喝醉了对人生来看人生哦好像比较快乐。米娅姐姐你自己对于这样子的一首诗它所表达出来的概念，你自己的想法会是怎么样的呢？
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哈，人生不要太清醒比较好，太清醒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公平，很讨厌。可是这个世界也需要有清醒的人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是你要做光做眼。好，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不也就是一个清醒的人吗？因为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啊。
嗯，对。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就看什么东西都懵懵懂懂的，都不清楚不清醒迷迷糊糊的人的话，那这个光好像就背成纸挡住了一样。
对
对，就是变得比较模糊的。所以光跟盐其实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象征。
对，
光线也是很明显的，盐的味道呢也是就是咸的，它没有又咸又甜。
没错。
嗯，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诗然后来想一想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那么除了吟诗啊，真的是我们在端午节当中呢可以做的一件很棒的事情之外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也很特别，我们可以很荣幸的邀请到米娅姐姐来为我们吟诗。今天是不是可以再为我们今天这个吟诗的段落呢带来一个美好的句点。米娅姐姐你可以再为我们带来第三首你所推荐的诗吗？
好，同样也是北宋的诗人张来，这首诗的诗题叫做贺端午。
嗯，这个贺不是庆贺的贺。
对，它不是庆贺的贺，它是和什么的和。那通常呢在诗里面它讲贺端午，就是说某人写的端午节的诗我觉得很好，那我也要来贺诗一首，意思是说我也要写一个跟他类似的题目，然后呢也来抒发我的心情向这位诗人致敬。
哦，这个贺就会变得有点像附和的意思，
还有唱和的意思
啊，唱和的意思啊。哦，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诗。
竟度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哦，这首诗啊听起来好像也蛮悲伤的，这首诗是想要表达什么样子的情感呢？
好，这首诗呢竟度深悲千载冤，他说龙舟竞赛呢为的是要深切的悲念屈原的这千古奇冤。哇，他用千载冤啊。
嗯，
忠魂一去俱能还，这个俱呢是起的意思，他说忠烈之魂一去千载以后哪里还能够回来呢？国王身陨今何有，国破生死现在还能有什么呢？你也许会读到另外一个版本他写的是今何在。好，可能两个版本都有，因为诗在流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译本，就是稍微有一点差异的版本哈。
嗯，
只留离骚在世间啊，只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屈原写的离骚在人世间了。
哇，我觉得这首诗它听起来虽然很悲伤，然后也是用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在哀悼屈原，好像就是为屈原打抱不平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可是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没有了，然后人也就是
没有了，
人也没有了，所以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其实高婷姐刚刚在听米娅姐姐解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浮现了这样子的感觉。
对，还剩下一本书哦，还剩下屈原写的离骚还在人世间。
嗯，不过如果屈原还在的话，他没有那么难过，或者是我们说那么的冲动的话，也许会不止《离骚》一本而已，可能会有更多，然后让人们看了读了会更有感觉的著作，巨著也不一定哦。
对呀，《离骚》就已经是巨作了，可能会有更多的巨作在世间。
嗯，所以米娅姐姐，你今天要帮我们推荐这首诗的想法跟理由是什么呢？
主要是想要跟小朋友说，就是在你过端午节的时候，哎，你也可以想一想啊，端午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是不是只有吃吃粽子而已呢？啊，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屈原的故事，那屈原已经离开我们，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可是还有他留下来的书你可以读一读，也许你可以从中怎么讲，遥念这位大诗人。
嗯，对，但是我们同时呢也从屈原这个故事学到一些，我觉得是学到一些人生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然你看像这个诗人他就这样子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后面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诗人都在为他打抱不平。
对啊，所以生命是很宝贵的，其实你可以用你短短的一生做很多很多的事，如果只在年轻的时候就停下来了，那是很可惜的。
嗯，很可惜的。而且今天我们透过了这三首诗，我们就感觉到其实很多的人对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也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相信米娅姐姐的心情也是这个样子的吧。
对呀，如果屈原能够活得更久一点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读到他更多的作品，那你也可以更认识这位诗人的面貌。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了三首诗陪着小朋友度过一个是不是真的很特别的端午节。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的谢谢米娅姐姐所带来的分享，今天谢谢米娅姐姐。
谢谢糕点姐姐，谢谢小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糕点姐姐，拜拜。
让我发光。